顶礼本师释迦牟尼佛，顶礼文殊智慧勇士，顶礼传承大恩诸上师，无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为度化天边无际的友情，而发无上殊胜的菩提心。今天呢，我们继续学习藏传净土法。这里呢讲到的还是属于藏传净土法当中所说的往生四因里面的第二支集资进账的部分。那对于极致进账的部分呢，是用七支供的方式进行宣说的。现在我们还是学的是第三支的忏悔支。对于这个忏悔支呢，前面已经讲了相当的一部分了。今天这里的话，主要讲一下饮酒的问题。那作为饮酒呢，从出家人的角度上来讲，就是滴酒不能沾。而作为在家居士呢，一方面从你们的环境的角度来讲，肯定不一定是能够这个守住不饮酒的一个很好的一种环境。但不管怎么样，我们这堂课呢也是提及到了饮酒的诸多过患。那后面的话也有一段文，就是说如果说并不是以贪心想喝酒的这种欲望而去呢大量饮酒啊，那只是呢这个少分的这个涉及到这个酒的话，那么不会有前面所说的这样严重的过失。对于这个在家居士的角度来讲，在这上面的话，自己呢，尤其是男性的这个居士呢，自己要把握一个中道的分寸吧。有的时候确实也会有这个身不由己的一个状况但不管怎么样，这个居士的五戒当中呢，也有这个九戒。也有九戒，我们平时呢能断是最好的。如果说有一部分居士们呢实在是没有办法断的话，那么也是以少喝为妙然后就想尽各种办法吧，尽量的杜绝呢自己饮酒的这样的一种状况是这样的。那下面我们首先看一下饮酒对于出家人，即使是病人，喝草间露珠许也不开许并且它是肆意施毁一切戒律的根本。这里就是讲到呢，有的时候有些人可能会问说，如果说是病人，那么医生呢要求他说是你喝一点这种药酒，就是泡了各种珍贵材料的这样的药酒等等的这种情况，那佛陀呢也是没有开许的，就是即便你是病人，但是呢也不开许饮酒就不开许饮酒那有一些人可能问，那这个病怎么办？这个里面就得要大家自己选择其一了只能选择其一，没有说是我因为病，所以说呢就这个佛陀或者法师，佛陀不开许，法师更不可能开许，就根本是没有这样开许的资格的就是能开许呢我因就因为有病的缘故，这一点的话在律当中是没有做过开源的，没有做过开源的。那么主要的这个原因主要是这个酒呢能肆意施毁一切戒律的根本主要因为一旦喝了酒呢，它会导致于神志不清的一个问题神志不清迷醉的这个状态，就很难去归摄自己身于一三门，保持一种正常如法的行为，主要是这样的一个问题。所以佛陀呢严厉遮止这个尤其是出家众的话是滴酒不能沾的任何时候都没有开许过。那对于酒醉如泥者，连自己的生命都无法保护，怎么能守护戒律呢？就是一个人他如果喝得烂醉如泥，他自己的生命都是很难以保障的有些喝醉酒的会出现各种各样的危险，对吧？有些这个这个醉着酒驾车呀，或者说在路上行走或者说就这个迷醉在路边上被冻死各种各样的可能性都会出现，他自己完全是处在一种不清醒的状态，所以连自己的生命呢其实都是很难保障的。那这种情况下更何况说我去护持我身于三门的清净戒律呢，这是没有希望的。 因此佛在经中说饮酒者非吾后学啊，就是佛陀在经教当中明明白白讲到了啊，饮酒者的话并不是我的后学。如果说你要是常承许自己是本是释迦牟尼佛的这个弟子啊，那么必定呢要断酒，是这样的。乌金莲师也曾说，身着狗皮，戴草帽，携带兵器与棍棒，宣说断空之略法，饮酒同时讲法者，毁灭佛法之五相。这里呢就是曾经乌金莲化身大士呢做了这样的一个受记，说是到了末法时期呢就会有着五种现象出现，那如果说出现这些现象的话，就代表着这个佛法呢就是会毁灭的一种不好的征兆啊，是这样的。第一个呢话就是身着狗皮啊，身着狗皮这一点的话，当我们说有些人呢他在汉地也有这种情况啊，就是说穿这个狗皮衣，其实呢这一点是不是一个好相啊，不是一个好相。那当然作为我们佛教徒来讲啊，相信现在在座的道友是不可能身着狗皮衣的，对吧？我们汉人的习惯，狗皮衣倒不是是很昂贵的那一种啊，特别显示身份的。好多人是觉得狐狸毛啊，什么貂皮啊，才能显示自己的尊贵的身份，可能是这样的。狗皮衣呢，不算很多见，不算很多见。古时候可能还多一点，到了现在，现代这个环境呢，估计这种情况就更加的少了。这也是一个好事情，但是这里面描述的话，这是一种衰相。然后第二呢是戴草帽，戴草帽的话，按照这个莲师的授记呢，就是说这个发现有戴草帽的这种现象呢不是很好，但是在汉地的传统当中，那么农民戴草帽，在家人戴草帽，还有呢就是我们住山的一些出家人，尤其这个大家也能看到，在很多的像南方的一些寺院啊，这些环境当中戴草帽其实是很普遍的啊，很普遍的。像我们汉传的这个百丈禅师的那个时候，他不是曾经立下了说一日不劳作则一日不饮食，所以他教会给出家人很多需要自足自给，主要是呢也是为了断除出家人他因为直接享受性财自己不劳作，最终呢实际上修行没有上去，但是呢落到一种放逸散乱的懒惰的这个状态，所以要求呢出家人也要自己去自足自给的一种方式。那么去做农活的时候呢都会涉及到戴草帽的问题，到现在也是这样。那么这种情况的话当然我们就要看一下地域的环境看一下地域的环境。所以一般的情况下看到藏地呢出家人是从来没有看到戴草帽的这种现象，这个是很少的。包括在家居士的话，他们因为这里属于是那种比较寒冷的地区嘛，所以戴棉帽的人比较多，戴草帽的这种相对还是很少见，还是比较少见的，是这样一个情况。但是大家不要因为这个原因又对这个汉地的一些出家人生起讥嫌，然后就说师父你不能戴草帽，你戴了草帽的话是佛法衰败的相，可能这种直接去指责的讲法的话也不一定合适，因为每一个环境它的地域不一样有的时候出家人戴的那一种有点像斗笠是吧比较像斗笠这样的情况，这些呢在汉传佛教里面是很普遍的所以我们不要随便的去批评随便的去评判，这样的话是不合理的。那么第三个方面呢就是说到是携带兵器和棍棒，这个呢也是一种衰相。然后呢再有呢就是宣说断空的法，宣说这个断空之法呢，它这里主要是讲到说把单空视为是般若的究竟之意主要是这个意思。这一点可能你们在座道友没有学习过中观的话就不一定会很熟悉它主要是说有真正的这个般若大空性呢是远离四边八系的，就是非有非无非二俱非非二俱，它所有的四种边系呢全部都远离。而呢所谓的单空见呢主要是 断除了有边而呢落入在无边的这个状态当中的一种暂时到位的一个修法。但是有一些修行人其实他在这个地方哦，要了解，就是修行人他对于这个声称单空是般若究竟之意呢，有一些可能口中就是这样宣说的，就是说究竟的实相般若呢就是单空就是呢远离所有的有边的这样的一个无遮的这个空性，可能是这样直接说。那有一些人的话，他可能是属于在自己的言说当中啊，他都讲的说这就是离习，远离四边八系的大空性，但是在他相续里面的见解的这个方面呢，其实是把单空的这个法执着为是究竟般若的意义。那这一些的话都属于是这个断空之略法，断空之列法这一点的话，对于我们的解脱道的角度来讲完全是不究竟的。而且呢，如果你要是执着单空是属于究竟般若之意呢，会有很大的过失，这个人呢是没有办法直接从轮回中获得解脱的当这个依靠单空的知见呢，按道理来讲正常的角度来说呢，这个依靠单空见，它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呢压服自己的烦恼，因为他会把有边的一些执着呢都会打破。而我们世间的大部分的众生，轮回中的友情大部分呢都是对于一些显现法的执着比较深厚认为这是真实存在的是这样的一种执着点。但是毕竟他还没有达到这个远离四边八系的一些真正真实般若的那个状态，所以说要想获得一地以上果位的境界呢，就会还有一定的差距所以这里呢就是讲到的这个就是单空的一种说法。还有一方面呢，说到这个断空之法，是有些人对于单空本身可能在理解上呢都是有一点差距的，就是有些把这个单空其实就是理解的跟断空差不多，他不了解到我们说到这个单空实际上是从圣意的角度来讲呢就是一切万法其实在圣意当中它是不存在的，它是无有实有的，是在这个方面来进行缘取。而有些人呢就认为所谓空性的话，就指的名言当中所有的法都是不存在的，所以他对于二谛没有分清楚的时候，他所理解的单空其实还不算是真正意义上的单空。就是刚才也讲了，单空还不属于究竟的见解，但是有些人对于单空的本身可能都没有理解到位，就认为在名言当中一切万法都不存在，这种理解的话就落到了真正的这个断空观点当中，就跟顺势外道的这个见解就差不多了就实际上就差不多了对于所有名言当中依靠缘取而显现，根本不可能缘聚则必定显现，缘散的话则必定消灭的这种缘起规律完全不懂得。而呢执着在名言当中都不存在因果呀，不存在四谛啊，不存在三宝啊，所以才会出现你像我们在末法时期，大家也会发现有一些人呢学佛学到后面他这个经常口头上会挂着这句话这一切万法都是空性的，你又何必执着呢一切万法的话都是不实有的所以说呢你们这么执着的这么精进的念佛这个造作善法其实也是一种执着，应该要打破。其实这样的人他一般口头上说这种话的时候，相续当中即大部分都是安住在一种断见的，就是断空的那个意义上，他以为在般若经教当中所说的因果四谛三宝不存在，就是指的名言当中的这些法不存在。但是实际上呢，按照真正的般若的教义呢，我们说四谛三宝这个因果不存在的话，是从它的本性的角度来讲的。从真正万法究竟的实相义来讲，那么这些法呢，其实它自本体本来就是空性的。但是同时呢，在空性的当下，又有它缘起不灭的显现。这才是我们讲到的空性的含义，所以显现法的本身并不会被空性所遮破。而呢恰恰是因为显现法本身是空性的缘故，所以才会出现它 啊，因缘聚合而起现果法的这种机会啊，应该是这样的一个关系，而不是说啊有显现法那么就不是空，有空性的话那么显现就不存在，这两者就像水火不相容一样。这些呢其实也只是有些人对于经教呢根本没有真正了解的智慧，也没有一直呢合适的善知识来呢这个如理如法的去听闻般若的一些正确的教义，才导致于一文解义的方式呢而在自相许当中升起了一种断空的邪见，这些都是很麻烦的。那么这种情况在末法的这个阶段呢也是确实也有不少，这个也是一种衰相。第五种呢就是说讲经说法的人喝酒。那么一方面呢又是讲经说法，按道理来讲讲经说法的人应该要如理如法，对吧？他给别人宣讲的都是正法的意义，都是要求别人呢断除十恶啊，行持十善的这种方面的含义，但是呢他自己却就是告诉别人不能喝酒，自己却喝酒，像这种现象啊，就是属于讲法者的一种过失，口是心非呀。口是心非，所以从莲师的授记来看呢，佛教徒饮酒也是呢 佛法毁灭的一种恶相啊，所以我们尽量呢就是要断除。那作为出家人的话，一般讲经说法呢主要指的是出家人啊，出家人的话他是依靠这样的一种方式来弘扬佛法的。那么如果在这个情况下呢也有饮酒的相啊，这一点的话其实也是属于一种衰相。这里呢将在家人饮酒以安立为自性罪，是因为佛陀禁止释迦族的病人喝酒。这一段呢就是讲到有些人呢他会这样理解说我们在持戒的时候，佛陀在持戒的时候不是说居士呢应该要遮手持五戒，这五戒的话就是要遮止这个杀盗淫妄酒。那其中呢就有酒的这一条，那有一些人就认为说不喝酒呢是属于佛制罪。那如果说呢我没有手持居士五戒的话，那我喝酒就不会违犯佛制罪啊，就不会有罪过。其实这种讲法呢是不合理的。为什么这样说呢？是因为其实饮酒的这一条呢遮止他这个呢是佛陀持戒的时候也是这样要求，他确实呢也是属于是佛制罪。但是另外一方面的话，即便是你没有受居士五戒或者是出家戒，饮酒它还属于是自性罪啊，也属于是自性罪。就像我们前面所讲到的偷盗啊、邪淫啊那么当这个持戒的这个角度来讲，它也属于佛制罪。但是从呢不持戒的角度，或者说你没有受这条戒，那么你如果说做了偷盗或者做了邪淫的这些行为，它还有它的自性罪也存在啊。所以饮酒的本身其实呢本来就是自性罪，那么如果从佛制戒的角度，它同时呢又是佛制罪啊。那主要的原因为什么把这个饮酒安立为是自性罪，因为佛陀在世的时候曾经严厉的遮止他的释迦族人的这些病人喝酒，并且说承认我是导师之人，草间许的酒也不能喝。这个主要的问题就是因为酒呢它具有迷醉的作用，这一点非常的麻烦。人一旦产生了这种迷醉，就神志不清，有可能什么行为都会做得出来，是非常可怕的那么在家男女应当重视本是释迦牟尼佛的教言，佛经中说在家人饮酒是生恶行若常多饮酒不断熏习则多恶趣是一方面呢说在家人饮酒它是一种身体的恶性，那如果你常常的经常去饮酒贪酒不断的熏习的话，那你相续当中还会沾染这种饮酒的习气就则会呢堕入恶趣。其实有些人饮酒它是有瘾的，我们可能一般情况下女性就不太明显，就是女性的话她会觉得酒有什么好喝的呢，很难喝，然后特别的刺激嘛，觉得难以下咽。但是有一些人喝酒喝习惯了，他会很馋就像上瘾一样的非常贪酒，不喝呢全身都难受，确实有这样的现象。那如果这种情况就属于已经熏习成了一种习惯要断起来的话需要有一定的毅力。但是不管怎么样，一旦成为一个真正的佛教徒呢，那尽量的要这个断除饮酒，或者说呢要尽量的减少这个饮酒的这样一种情况大部分声闻臣也随此校正而承认饮酒是自性罪。 不施酒也是不可以的。这个地方的话，就是我们说到，其实从这个申文臣的角度上来讲的话，他也是呢依靠那个校正的这个角度来程序呢，饮酒本身就是自信罪啊，不管佛治不治戒，他自信就是有罪业的。那么再说到呢，不施酒也是呢不合理的。那么这个不施酒的话，可能作为你们居士也会比较纠结的一个问题。一个呢涉及到这方面呢，就属于酿酒卖酒，或者是给别人送礼的时候送酒，可能都会牵扯到这个问题。那选择其他的一些精美的礼品可能好一点，就比如说有一些呢在世间的这个应酬方面啊，人之常情，人际关系，也总归呢作为在家人，在社会上他需要维护这个自己的一个人脉呀，或者这样的一个人交往啊，这个是很正常的现象，不能说我们一旦学佛了之后我这个东西就不能有，这样讲呢是不合理的。出家人呢因为本身不涉及这方面，所以他就比较好操作一些，但是作为在家居士在世间生活呢，终归这些方面啊多少都会涉及得到。但如果是我们在这种情况下呢，你如果能够选择尽量呢就是不送烟酒会好一点。这个在我们以前讲布施的时候，就是说它属于是施物不清净，就是你所布施的物品不清净。那还有哪一些物品不算清净呢？烟也算其中一个，再一个毒品等等，这些枪支弹药这些的话都属于是不清净的供物。那在学佛者的角度来看的话，是要尽量遮止的。我们可以从别的一些精美的礼品的这些角度呢可以去考虑但是烟酒如果能不涉及呢是最好的。再有呢，可能做酒生意的呀酿酒卖酒这些方面呢都会有一点沾染这个方面的一个问题，因为确实是通过我们的这种因缘的话把这个酒推广出去嘛。你像以前也曾经碰到过这样一位居士，他不学佛之前就是属于是他那个公司的话其实也是就是会跟酒有关系也会要做一些广告就像我们平时电视里面经常看到的那个做酒的广告，而且做的还很精美，对吧？也花了很多的资金吧，是这样子的，才能这个有这种机会在电视台那么长的时间呢，就连年不断的播放。但是，从一个意义上来讲的话，确实也会出现像这里所说的不施酒的一个问题，那他还是会沾染罪业的还是会沾染罪业的。如果能够调整是最好的是这样一个原则。如经中云，及其喜好饮酒人，无法利己令他乐，酒使迷惑面丑陋，如哈拉毒切莫饮。就说作为呢有一些极其喜好饮酒的人，就是我们前面说其实喝酒是有瘾的，那么这种人的话其实他无法利己也无法令他人安乐，就是利己也不行，令他人乐也是不行的。因为这个酒呢能够使我们迷惑最后感召的呢就面目丑陋，就如同呢食用了哈拉毒一样。这个哈拉毒的话是一种剧毒一旦吃误食了之后呢会丧命的一个结果。切莫饮，就是同样呢酒也是，这个酒倒不是说吃了之后会丧命，它主要是呢是使得我们出现一种迷乱，然后呢在行为上面就经常容易会出现那个犯戒呀，或者说违反自己平时所守的一些清净戒规呀，这些方面的话会容易出现。所以一般的情况下呢都是要遮止饮酒的。你像那个以前我们比较熟悉的一个公案，比较熟悉的公案上是在这一段今天这堂课里面也是提到过的，也是提到过的，就是说到什么呢？我们以前不是有一个居士嘛，说是有一个女人过来之后呢牵着一只羊，然后呢就对那个 修梵净行的居士说你要不然跟我行邪淫，要不然杀了这只羊，要不然喝了这瓶酒。结果居士呢想来想去，觉得那两个做起来都是不合理的，我还是这个喝了酒吧。结果喝了酒之后的话，他那两个他因为一迷乱嘛，那另外那两个的话也全部都犯完了，这就是属于呢是酒的一种过患。那所以从这个角度上来讲，而是说呢把它形容成如哈拉毒啊，就是它容易导致我们失回我们自己本身辛辛苦苦手持的所有的清净戒律，这个是但不能说是绝对，但是的话是很容易造成这样一个后果的，所以尽量呢要遮止自己呢这个。有时候作为你们在家居士尤其是男性的角度来讲，平时假如说在工作应酬的过程中，确确实实怎么样都没办法避免那就这个打一些方便妄语就是说自己的身体不好医生也那个怎么样，就是说这个很严厉的告诫自己呢不能沾酒，否则的话这个身体会出现大的问题或者有的时候是过年过节家里人呢大家都会庆贺，从女性的角度一般都是喝饮料就可以，这个都是比较随缘的，一般比较少有就是硬劝女性喝酒，但是从男性的角度实在是推不掉了，那可以选择一些红酒这个度数低一点的这个喝一点呢应个景，实在是推不掉的话也只能这样。那我这样说并不是代表说就没有罪业，就是我们一定要保证呢自己如果说是能不喝当然是最好的，如果说呢实在推不掉，那么就是要以千万不能够喝醉为原则，然后这个也要寻找一些度数比较低的温和一点的，不至于呢这个喝了出现那个彻底迷醉的连自己在做什么都搞不清楚的那个情况，这只能是退而求其次嘛退而求其次也是没有办法的事情，但是如果说能够断掉的话，这是最如法的一个情况，对自己的自身乃至于利他修行等等这些方面呢都是有好处的。那我们以理证智慧观察也容易看出呢饮酒的过失。一般而言，饮酒主要是以大贪心而饮用，就是其实一般的情况下喝酒呢就是他贪酒的人才容易这个放不下杯子一杯接一杯的喝，最后呢喝得烂醉如泥。其实他自己本身的话是就是对酒有这种贪欲心有这样贪欲心。那么也有呢以傲慢嗔心愚痴而饮的有些呢是因为傲慢就觉得自己酒量大觉得自己的话这个很厉害。然后呢有些是因为嗔恨心，就是人不高兴不舒服的时候心情不快的时候呢也容易喝闷酒。还有的话就是愚痴，愚痴的话主要是体现的那种有些人他不觉得饮酒有过失，而呢就是这个觉得这个饮酒是一种功德有这样的说法。当然可能大家听到这里就说那师父确实在实践当中呢就有这个说法，就是少量的饮酒或者说喝一些葡萄酒每天喝一点是对身体有好处的，可以软化血管这个强身健体，因为它起到了那个让全身血液循环的这个一个作用。虽然这些方面它从医学的角度呢是这样来判定，但是呢我们也不能完全否认这种观点，就像吃大蒜一样的，在世间的医学的角度呢就是说吃大蒜它其实能够杀菌然后对人体像防感冒等等有好处。但是在佛教的这个眼光当中即便是它暂时会起到一些对身体饶益作用的这个酒蒜那我们的角度的话是不沾的。你不能说暂时有饶益的我就可以沾。我们佛教徒的话是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待问题来看待这个问题，那我们也是不沾的也是不沾的。但是对于世间的这个说法倒是没有必要呢拼命的去排斥世间人这样说那么就随他这样说好了。那么他们饮用的话确实觉得少量的这个饮用一些温度度数比较低的酒其实对身体呢是能够起到一些饶益的作用。那他就愿意这样去操作呢我们也不一定非要去遮止。 我们只要保证我们自己按照呢佛陀所制戒的这个角度啊，就是说意思就是什么呢，饮酒者非吾后学呢，就是如果确确实实呢这个想做一位这个我们本师的这个释迦佛弟子，那就尽量的要断除这个酒。如果是现在的环境不允许，实在是没办法，那我们就不多说了啊。大家必定是属于在实践当中生活工作的一个普通的人。但是呢，如果说你的环境或你的空间啊，用各种方法还是可以尽量的，还是能够这个不沾酒的话，那么不沾酒是最好的，是这样的。那如果呢？以这样的恶心饮用，那当然是罪业。如前文中所引用龙猛菩萨的教证一样，贪嗔痴所生乃为不善业，唯有贪嗔痴所生为善业。就是这里呢讲到的这个恶心饮用呢是最麻烦的一个问题。那无有贪嗔痴，这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其实这里面的话还有一种情况，就是如果你并不是贪酒，你不是以呢刚才我们说的以大贪心而饮用，以傲慢饮用，以嗔恨心饮用，以愚痴心而饮用的前提之下啊，真的出于有一些必要和目的呢啊，以善心而饮用的话，其实他的罪业呢就不会像这里所描述的这么罪啊这么重啊这样的重啊。记得以前上师仁波切曾经讲过这样一个公案啊，好像是是在前行啊还是入行论当中，还是我们净土的前面讲的，我有点印象，我也想不起来了，只记得那个公案的内容，就是在曾经在那个战乱年代的话，就是一旦是属于战乱的时期，它就是各地方的这个土匪呀，什么这个自己占一座山就称王称霸的这种情况就会比较多嘛，就属于乱世的一个状态。那么当时呢好像也是就是在有一个地方呢就有一个这个占山为王的这么一个土匪，然后他绑了一帮子老百姓吧，他就是属于绑了一帮老百姓，然后其中那个里面呢有一位出家人还有一位出家人。后来呢这个土匪那的出家人在家人的这个群体当中呢就显得比较显眼了。然后这个土匪呢可能最开始的时候也是一种刁难和戏弄的那个想法，就把这个在出家人呢就拎出来以后呢就说如果你陪我喝酒，你能把这壶酒喝完那我就放了这帮人我就不杀他们。然后这个和尚一听之后呢就问他说，你说话算数吗？他说我说话算数绝对不食言。和尚毫不犹豫一口气把那一壶酒都喝掉了。当时呢这个盗匪的话最开始可能想的说，一般出家人他是死活都不愿意的嘛，但是没有想到呢他这么痛快一口气呢把所有的一整瓶酒全部喝完了。所以道伟当时对这个出家人就非常的敬佩，也就按照他当时的承诺就没有为难这一帮被抓的这些老百姓。像这种情况的话，我们就是就能够很深刻的感受到出家人他以慈悲为怀，以呢这个救度天下众生为己任的这么一种心量。虽然他自己也很清楚这个饮酒是他违反了佛之戒他在这一点的话，那不管是出于什么样的原因，那违犯就是违犯了，但是他还是毫不犹豫的去选择了就是自己呢就在这一条上，在这个方面呢有了这个失悔的一种罪业，但是呢让他当时的那一帮老百姓的话就得到了一个暂时的解脱吧，是这样子的。所以像这种公案呢，就大家了解了之后，要作为你们有一些居士你们要考虑到一个问题，肯定我想的这堂课结束之后可能会有很多居士就比较纠结来问这个问题，那师父我断不了酒怎么办呢？我是不是只有堕地狱的份儿？其实不用这样想，为什么呢？我们这里讲了，就是智离方讲到的这个饮酒，它的发心的意乐，就是做任何一个饮酒呢是属于身体的一个行为，那么它的等起，它发心的意乐是什么呢？以大贪心而饮，以傲慢饮，以嗔心饮，以愚痴而饮，这是它的一种发心的状态。那最终 他有他引的一个过程，最后呢得的这个结果肯定呢是不好的。但如果呢我们平时啊，比如说啊，确确实实咱们倒不是说啊有救度众生这么大的一个利益让我们去做，平时正常的一个工作过程中，尤其是有一些男性居士的话，确确实实说哎我怎么样也没办法杜绝这种现象呢。那我前面也讲了一个呢，就是少喝，对吧？再有的话就是，这个能早一些方便妄语的话是最好的。那么再有呢，就是说选择一些比较度数低的、温和一点的。那再有的话就是什么呢？在你的心相续的发心上面去摄持，那它会呢减轻本身饮酒的这种过患啊。那但是，提醒一下啊，如果喝得烂醉如泥的话，那真的是什么都不敢保证。你那个时候会不会这个杀盗淫妄都犯了的话，谁都不好说，对吧？人已经迷醉的，谁知道会做出什么样的事情？这个确实是很危险的。那作为佛教徒呢，一定要这个规摄自己的身于三门很重要，实在避免不了。那么这个地方讲到的就是说，在发心的等起上面，我并不是以贪心喝的，以傲慢嫉妒或者这个称心愚痴心喝的，而是因为工作的需要呢，实在是没有办法实在是没有办法，这个发心的等起就不具足，那么它本身饮酒的过患也会减轻。但是对于酒的话，还是一定要把握好，就是少饮为妙，就是喝的越少越好，确实是这样的。那呢，这个不喝呢是最到位的。那依靠饮酒也会导致呢自食其言，言而无信，说妄语、绮语、杀生、不进行等许多不善业的出现。这地方就讲得很清楚，就是说其实我们依靠这个饮酒，它确实会出现这个状况，因为人饮酒的时候一兴奋可能就会承诺很多的事情，结果呢酒醒了之后就开始后悔，就觉得哎呀我当时说的这个是不能算数的，我做不到，或者我这样做代价太大了。一饮酒了以后呢，人一兴奋的话就容易那个夸夸其谈啊，然后呢容易什么呢，什么都答应啊，然后好像显得豪气万状的那种状况，但是呢其实自己呢是很多是完成不了也是做不到的，就变成了一个自食其言言而无信啊，因为喝酒了之后所说出来的话其实是没有经过大脑思考的，它是不具有诚信的。一般我们做人的原则不管是出家在家人做人的这个原则的话，都要这个一诺千金，对吧？就是你说话要算数，你答应别人的事情呢一定要做到，要不然的话你就不要答应，这是一个做人的基本原则。而且喝酒的人他容易什么说妄语说绮语就是就开始胡吹猫撩了，讲各种各样的绮语，有些呢就开始撒谎，还有些呢会涉及到就是杀生涉及到呢心智邪淫，这都是有酒确实容易导致的酒能乱性酒能乱性容易导致出来的一些许多不善业的出现。当然是说喝酒的本身可能不是这些罪业，但是喝酒能够引发出这种罪业的几率就大大的增上，所以从这个角度呢就是要这个断除这个饮酒的一个问题。世尊曾说酒乃诸罪之根本也是呢一切罪业的根本，因为一旦涉及到酒的问题呢，其他的罪业很容易违犯，是这样的一个问题。这时呢那个公案是在这里讲的如有一则实例，从前有一位僧人住山修行，这是一个女人牵着一只山羊带着一瓶酒来到他面前，他说你或者杀这只山羊，或者喝这瓶酒，或者呢与我做不进行。僧人思维再三我们也觉得有时候对这个公案呢，上师也讲过嘛，就是说这个僧人也是的，为什么非要三选一呢？他可以三个哪个都不选呢？一个女子的话又不能强迫她做什么，对吧？这个女子让她选她就一定选还在思维再三，那她可以三个都不要直接把人赶走就好了嘛或者是赶不走的话她自己走就好了嘛，非要硬着这个女子的话选其一也有点笨了。那认为呢 饮这瓶酒好一点，因为那两个明显的一个是杀生，一个是邪淫，这是不合适的。于是呢，他喝了那瓶酒，结果呢神志迷乱，最后呢既杀了生，也做了不尽心啊，就出现这么一个严重的后果啊。当然我们却不会去评判这个僧人聪不聪明的问题，但是呢，里面主要体现出来啊，饮酒了之后的话，确确实实容易造很多的罪业。昔日宗喀巴大师在世时，上方有一个卖酒的女人给寺庙的僧人们卖了许多酒啊，就是这一点啊，在藏地的这个环境当中啊，确实也是有的。那么在汉传佛教这一方面非常的清净，很少有出家人那个就是一旦学佛了之后啊，你像这个。学佛的在家和出家人的话，他一旦学佛以后，他第一个呢就是断荤啊，这是很普遍的，这是很自然的一种现象。然后作为出家人呢，一旦出家之后，他决定是滴酒不沾的。但是呢，在藏地这个环境啊，大家也知道，其实藏民他本身也是属于游牧民族的这么一个这种民族，他一方面的话吃肉的习气很重。另外一方面，饮酒的习气很重。你们看到那个蒙古族啊，也有点这个风格，就人很豪放，非常的爽快。但是的话，他就是啊，无肉不欢，无酒不欢，天天都是吃肉喝酒，都是这样的一种风格。所以跟他这个本身的地域的环境和这个民族的一种习气也是有一定关系的。所以也会有呢，这个就说是寺院的僧人啊，也有那种喝酒的一些现象。那么当时的话，主要是这个卖酒的女人。卖酒的女人呢，她就给寺庙的僧人卖了很多酒，也让他们饮酒，以至于呢，她在寄生中身体变成了人生量大的恶邪，就是她在寄生当中的话，就由人转成旁生，并且呢，她的这个转成的这个恶邪呢，它的身量跟人的身量差不多大，就很庞大的一个巨蟹，很吓人的，径直穿入一块房屋大的岩石中，就是直接钻到了一个像房子那么大的一个大石头里面。像一般这种描述大家熟悉吗？我们前面是学过一些这些方面的描述的啊，就是学过这些方面的一些，这个应该是属于孤独地狱，对不对？还记得吧？这里这种情况应该是属于孤独地狱的众生。显现上面呢，好像是我们的这个眼根还能看得到他的身体但是呢他的这个身体却能够存活在岩石里面。可能有很多人就觉得啊，岩石里面的话他吃什么喝什么，他为什么一直能活着，这个就不是用我们的分别心这样去想的，因为他不是属于旁生界的旁生。旁生界是我们人类眼根也能看到的。那么旁生界的这个旁生呢，如果不吃不喝肯定会死啊，隔几天就饿死了。但是的话，这里实际上它属于是孤独地狱的一个众生，属于是地狱众生啊。地狱众生呢，就你看我们以前形容那个十八地狱的整个这个过程的话，他们就是死了又复活，活了又被那个就是种种的什么砍割呀、烧煮啊这种方式呢，这个是这个生生死死的，也一直呢一日一夜当中啊，会感受无量的那种生死，然后他的业没有尽之前，他一直以这种方式呢存活着，是这样子的，所以这里呢。也是他其实已经是堕的属于是孤独地狱的一个众生了。从外面听的时候呢，里面传出嚎啕大哭的声音，有一只老鹰每天用淋雨服侍那块磐石。众弟子问宗喀巴大师这是什么原因，大师说那个女人许多事中让别人饮酒。你看这里面还有一个等流习气在当中所以我们平时如果说自己总是串习一种总是串习一种行为一个事情经常这样去串习呢，时间长了就会养成一种习气，一旦形成习气的话，断起来就会很艰难了，就很艰难，而且呢它会导致于引发出你下意识的话还是这个习气，就这种习气就会很深厚。那一世一世的呢，就是形容的比较简单，这个所谓习气的问题，就好像南方人喜欢吃米，北方人喜欢吃面一样那么南方人的话，他就顿顿都要吃米，你让他吃一次面呢，他就觉得那根本就不是粮食一样，感觉自己好像没吃饭，只是吃了点点心。而北方人的话，你让他天天吃米，他就非常难受，他天天 巴望着自己能不能啃一个大馒头，他这个就属于是习气，这就属于习气，就是他的习惯上面，他一种自然的反应的意乐上面，总觉得吃这个才舒服的这样的一个状态。那个东西的话，一个方面断不好断，再一个方面它会引发到后世，再后世，再后世，一直有一个，就因为他后世呢还是这个习惯，他又开始熏染，熏染了以后导致于他后后世呢还是那个习惯，而且他还会继续熏染，他就变得很长久，他这种习气就坚固不破，这是属于轮回的因啊，就很难断除。所以我们平时还是要经常对于自己的一些不好的习气啊，不好的习惯啊，不好的这种饮食方式呢，要有一些克制力啊，就是能够克制呢，让自己能断除，否则就是在相续当中，他那种习惯越来越深厚的时候呢，你断起来就越来越困难，也有这个问题。那么大师说呢，就说其实这个女人在许多事中都让别人饮酒，你看这一世的话，她还是这样的一种业力呢，就变成一个这个卖酒的女人，而且呢还卖给这个出家人喝，凡是呢喝过她酒的人都以饮酒的罪业转为蝎子仔，并吃着母蟹，就是转成这个蝎子仔，而且吃着母蟹。可能道友们比较纠结的一个问题，我记得这一段以前讲过类似的公案的时候，有些道友呢就很纠结说那是不是吃了他的东西我也会堕落，不能够直接这样想，这个不是那么简单的。那在这里的话，为什么说喝他酒的人都变成蝎子仔呢？因为饮酒本身就是过患，饮酒本来就是过患。那有一些的话，他问的那个问题的特色，你比如说他说那个师父，这个人他确确实实呢他相续不清净那我源于他的话，我在他面这个我从他那里呢得过法呀，或者说我从他那里呀那个就是跟他结过什么缘的话，那我会不会堕落，这样子讲的话是不合理的。就是你在这个得法的这个本身呢，其实它是一种功德，只是他这个人呢自己的行为不如法的那一分呢，导致于他具有一些过患。所以这两码呢，就一个是一个，不能够完全呢任何的一件事情都混在一起来谈，这个是不合理的。那我们主要就是看一下，你像这个女人她多生累世让别人饮酒，那么饮酒本身是有罪业的，所以这些人他自己本身就沾染了这个罪业，而呢这个女人的话，她后面呢感召的这样一个果报，而这些人的话也是随着就是大家的有这样的一种功业呢，随着这个业力呢就变成了胆识他的这个蝎子仔，也有这些因缘。真正的详细的这种因果规律呢，不是我们凡夫人能讲得清楚的只有呢真实的佛智才能彻底了之。所以大家不能够因为一个公案就类推出所有的情况应该都是这个情况，这个的话是说的不准的这是说的不准的。是谁的麦没有关呢？里面有一些杂音。那么这个是，其实这样的情况大家不要乱猜，你猜也猜不准。作为我法师来讲的话也没办法断定。我们只能用这一个例子呢说这一个例子，饮酒的这个例子。但是其他的方面的话不一定是如此。所以大家与其呢这个想东想西猜测半天的话，不如呢就按照这里的仪轨和我们现在所讲的忏悔制的内容，你不管以前怎么样，你现在呢就诚心诚意的在阿弥陀佛面前好好忏悔，就已经能够解决所有的问题了，纠结已经没意思了，以前做过的已经做完了那不可能重复去过一遍，重新呢返回到过去世你再重活一遍，谁也没有这个能力。那已经过去的就自己呢好好忏悔，未来把握好分寸就可以了，好吧这是一个原则，这是最实际的否则呢打了很多的分别念其实没有任何的益处，也只是自己呢分别念狂想而已其实想了半天呢就让自己越学越纠结变得越来越痛苦的话，这个不是一个学佛者聪明的做法。作为智者的角度来讲，他会很清楚，哪怕是以前我们造作了，你像现在饮酒的这个罪业呢，从跟前面所讲的无间罪、净无间罪来比，饮酒属于是轻业。我们前面的这些无始劫以来造作的罪业还没有那么痛悔还没有来得及去思考。那现在这个饮酒的问题呢，大家太过于纠结的话，其实也不是一个很中道的一种想法。 但是我们也不能因为这句话呢，就是说饮酒过失不大，不敢这样说。饮酒确实呢是有很麻烦的一个事情，就是它有过失。那不管怎么样，就我们以前曾经造过的无量无边的罪业，今在佛前呢诚心忏悔。那以后的话，自己要有一个誓愿，就是立誓不再造作。来历史不再造作是这样一个原则啊，咱们要学佛呢，一定要学会实际一些，要能够解决真实的问题，而不是呢一直呢处在一种纠结的状态当中呢度过自己的一生，这个实际上是很不划算的。那他们呢也是互相胆识，接连不断的如是转身、吃食等，那这是因为业没有消尽啊，所以始终呢以这种方式呢来偿还，每一天都要感受诸多的生死之苦啊，就是生了又死，死了又生啊，就不断的感受这些痛苦，直到呢那只鹰鸠用羽毛拂进那块岩石，又再度堕入地狱啊。这地方就是讲到的就是这个痛苦的时间是多久呢？那只老鹰啊，它每天用羽毛呢去擦拭一下那个岩石，大家都知道岩石多坚硬呢啊，但它用羽毛这样擦的话，那就需要很长很长很漫长的时间，慢慢的才能拂净啊，这个数字几乎都成了无限的一个数字了。然后呢这么长时间当中感受他的苦报之后呢，他这个孤独地狱的这样的一个所依身啊，这个报受尽之后呢，还会再堕入到地狱，就是其他的这个地狱当中继续感受痛苦啊，继续感受痛苦。所以我们讲到上师在这里呢其实也讲到很多这个就是制烟啊、做酒啊、酿酒啊、制造毒品啊，那从因果的角度来讲，确实它直接间接损害很多很多的人。那整个从健康的这个角度来讲的话，什么烟酒毒品呢，也是有很多的过患的嘛。那它导致于大脑这个不清晰，还有肝硬化啊、胃出血呀、等等啊、胃溃疡啊，这些的话其实都是跟这个喝酒呢会有一定的关系啊，会有一定的关系，它对身体的损伤也很大。所以我们平时呢也是要尽量的遏制饮酒。那有些佛经中说饮酒只是佛治罪对此呢世亲论是认为，在家人如果不是以强烈的贪执而喝少量酒，也无有罪过。这个地方啊，就像普通的饮食一样，这个地方要理解呢世亲菩萨的这种话。世亲菩萨的这个话呢，他是说不是说从出家人的话是绝对不允许不开许饮酒的，哪怕是作为病者也不开许呢饮酒。但是呢在家人的话，他不是以前面的强烈贪执，就是我们刚才讲到的前面那一段，他的那个发心、他的意乐、他的等起，如果没有以贪执酒啊，或者说这个叫什么呢，傲慢呐、嗔恨啊、愚痴这些心态，而呢饮少量的酒，无有罪过的话是指的是过失不大的意思啊，是指过失不大的意思啊，他这是因为过失不大，所以呢直接用否定词说无有罪过啊，就像呢普通饮食一般啊，是这样子的。那作为在家人，确实我们这个发心很重要，就你的心里的意乐啊，这一点呢把控好呢是很重要的。有些学佛者的话，不要因为有了世亲菩萨这句话啊，又觉得自己肯定就没有什么问题了，我就饮一点酒，还觉得酒呢对身体也有好处啊，这些想法其实也不是特别合理。我还是我们前面讲的原则，如果说呢你实在是推不掉工作的问题嘛，实在是推不掉，那么少量饮啊，饮低度的酒，然后呢相续当中没有贪执酒的那种贪心啊，这种情况下的话，那么就符合世亲菩萨所说的罪过不大的，也叫做呢无有罪过的这样的一个情况，就像普通的饮食一般。但是呢你如果借着世亲菩萨这句话为理由，其实自己呢是有点残酒的，所以动不动少喝一点，动不动就少喝一点，然后就说啊，那我只喝葡萄酒，我喝度数很低的，它只有一点点的度数呢，这个的话是说不过去的，这是说不过去，因为你的心态上面已经变成了贪心了，这一点的话就不敢说无有罪过了啊，所以大家把握好这个原则哈。当然呢，如若以猛烈的贪心过量饮用，则会导致争吵、战争、灾难的发生等，其罪业之大，无需再言。就是这两种说法，就是有一些说法说饮酒也是自性罪， 有一些讲法当中呢说饮酒只是佛自醉，其实它的原因就是在后面的这个前后这两段文当中来理解，就是佛陀是带有一些密意而进行宣说啊，所以呢才会出现两种不同的讲法。那下面我们再来看有一点呢，就是讲到吸烟的问题。吸鼻烟啊，或者是抽烟也是同样。那么在拉拉曲哲仁波切那个年代的话，还属于藏地，也是属于古代的时候，所以那时候都是鼻烟啊。咱们中国应该也是这样子的，古代的时候呢都是属于叫鼻烟吧，然后有些再往后就拿着烟斗，再往后就是国外的那个先流行过来什么一些雪茄呀这些的啊，这些比较多。那么这一点的话，就是世尊曾概括一切所断而说，凡能产生罪业之行必须完全舍弃，就是说凡是能够产生罪业的，能够让我们相续当中升起业的啊，升起恶业的这些行为，我必须的话要完全的舍弃它。那吸烟者显然违背了此教言，就是作为吸烟者的话，他这个吸烟跟喝酒按照世间人的理念来讲的话都还不一样。世间人觉得呢，我少量的饮一点酒啊，对身体是有好处的。那么还推荐的话就是那个每天喝一点点，这个没有问题，对身体不会损伤，反而有健康的这个作用。但饮抽烟是一点好处都没有，对吧？那么尤其我们经常讲的二手烟啊等等这些的话，它的过失呢是从始至终啊一丝毫的功德都没有。那许多伏藏品呢以及玛吉拉准的受记啊，玛吉拉准空行母大家应该比较熟悉吧，在我们预科系的这个大圆满前行，就是加行班里面所学的这个法本，大圆满前行当中的话，其中在讲到曼查的那一部分，其中里面就讲到了这个断法古萨里的这个断法的修法。那么在藏地的这个断法的鼻祖其实就是玛吉拉准空行母啊，是玛吉拉准空行母。在他的受记等当中呢就说吸烟过患极大啊，也是讲到呢吸烟的过失是非常大的，一定要遮止啊，不能够呢吸烟。那烟草呢是由恶因魔女精血的种子产生啊，由不尽恶劣的物质组合而成，最后魔女发了许多恶愿，由此呢才形成了这种低劣物，可以产生极为强烈的贪心及和这个诸多罪业。这个产生极为强烈的贪心的意思呢，就是他会对烟呢上瘾。我们可是发现啊，这个抽烟也是大部分都是男性所涉及的，所以今天这堂课讲到的一个喝酒的问题，一个抽烟的问题呢都属于是男性沾染的比较多。那作为女性来讲呢，相对而言啊，也只能说相对而言的话是稍微少一点的，稍微少一点。很多的女性这个烟酒都是不怎么涉及，而且在我们平时的一个习惯当中的话，觉得女人的话好像很少有抽烟喝酒的这个行为啊，就这一点上的话都是很少有的。但是这里呢，就是说到那个吸烟上瘾，我们也发现呢，有很多男性他其实也知道抽烟不好，然后很想戒，但是呢戒了又犯，戒了又犯，就是感觉还是需要一个很大的毅力啊。甚至有些人呢戒烟的时候都觉得身体是不是出问题了，就有很多的一些不适的这种情况出现。但是不管怎么样的话，这个烟确确实实呢是非常不好的这个一种让自相续当中啊，不光是身体得到染污啊，而且的话它会产生很会产生罪业，因为本身吸烟的这个行为它就是一种呢不良的这个行为。那对于我们前面这段说是由魔女精血的种子所产生这一段的话，上师仁波切在这里还是讲的讲到了曾经魔王波旬的这样的一段因缘大家呢在讲解当中应该呢都能看得很清楚，就是说关于这个烟草的缘起啊，烟草的缘起呢实际上都是属于魔女发了很多恶愿，然后呢有些讲法就是说这个魔女呢把自己的这个粪便呢抛向那个是大蒜是吧，把自己的便溺抛向中国，发愿它变成大蒜。然后还有呢就是另外一个魔女把自己的精血抛向印度，那就变成了烟草啊，就是她的自信呢很不清净。还有一种讲法就是说魔王波旬在临死前咽不下这口气，然后他的三个女儿就发愿 乃至于发愿说害死一亿个众生，魔王伯逊都不满意呢。最后的话，最后一个女儿说，啊，也是将精血洒在地上呢，然后变成烟草来，以烟草来毒害众生。这个时候他才心满意足嘛。那就是有很多的说法啊，还有第三种说法，就是有一位破了戒的这个比丘尼，在佛陀在世时候的发生的事情，发恶愿。而呢留下的恶种子让众生无法呢修习佛法，所以说这个抽烟的话是一定要杜绝的。那相对来讲啊，烟和酒这两者啊，如果是属于在你们的工作场合的角度，断烟好断，对吧？人家会可能会那个有时候在工作应酬的时候呢，可能这个酒桌上面啊，别人会强迫你喝酒，你不喝的话就是不给面子呀，这样那样的就很为难。但是的话没有人强迫你抽烟的，是吧？说不抽烟就是不抽烟了，这一点的话都是比较随缘的啊，也比较随缘的。我们作为这个出家人更不用说了，作为在家居士来讲的话，无论如何烟一定要断掉。这个没有什么啊，说你实在断不掉怎么样啊，其实这个就不存在这个问题，因为它跟工作的关系呢没有直接的一个联系。你们无论如何啊，烟是不能够沾的，它确确实实就是属于呢这个对修行会起到一种障碍的这个作用。那再说并且的话会激怒诸天龙等众生，因此我们必须将吸烟呢视为罪业。为什么会激怒诸天龙等众生呢？就是因为其实天众和龙众的话，他们很讨厌这个味道，他对这个味道呢就会升起那种厌烦心啊，就会躲嗤之以鼻，就直接躲开了。那你这样的话，按理说我们一般的情况下修行正法的这个修行人啊，就尤其是佛教徒，他的身边都有天龙护法的护持，那你要吸烟的话，人家早跑了，肯定是不会理你的，那这一点也是比较麻烦了。所以说呢这个烟的问题呢是一定要断绝的。那关于饮酒吸烟交广的过患，可以从其他经论中得知。此外吃葱蒜步入佛教徒行列或经堂中等，也属于呢此类罪过。那这个地方就是讲到了一个我们平时说的吃这个葱蒜的问题，这个也是属于呢这属于叫心，对吧？我们说荤心，荤心，荤的话是指的是肉食的方面，心的话就指的是像这个葱蒜这些的问题。这一点的话经教当中大家应该都比较熟悉，大家应该都比较熟悉。我们一般的情况下呢是佛教徒的话都是不开许呢吃葱蒜的。但同样的道理啊，作为在家居士来说，平时可能工作单位的工作餐几乎每一个炒菜里面，它这个是配料嘛，必放的就是放葱放蒜。然后这个有些呢在家里面吃饭的时候呢，家里不学佛，对吧？所以饭桌上肯定会涉及到肉食啊，涉及到这个葱蒜啊，它都属于是咱们汉族人炒菜的一种正常饮食的习惯。那这样子的话，那我们就只能是也只能是这样子了这个暂时没办法，就是不要挑蒜吃。你把蒜呢撇出去，把葱撇出去，然后吃菜或者说呢这个三斤肉，有一些居士可能少部分的居士还没有办法完全断除这个肉食也是因为随顺的缘故那么就是有这个三斤肉，但是大部分的居士可以能够吃素，但是呢葱蒜的这个方面不一定完全能杜绝。那我们也就是那就是做菜的配料了，也只能是这样子了只能说是当这个菜的配料，不要自己呢拼命的去吃蒜去吃葱这个可能在有一些地区，有一些地区的话说不定还是会比较馋你像东北呢喜欢吃大葱，山东也是这样的比较喜欢吃大葱，还有很多地区呢也都以前没有学佛的时候都比较爱吃大蒜以前的话都是觉得对身体好嘛，杀菌防感冒其实是有好处的。但是呢学佛之后基本上像汉人还是这一方面做的是比较到位的，就基本上把这些都断了。但你们在工作单位吃工作餐，如果是那个大家都是一种集体食堂的那个方式嘛，这是没办法避免的，那也只能是暂时先这样子这一点呢也不用太过于纠结吧不用太过于纠结，实在是没办法避免的，那就只能这样了。 那如果说呢自己可以选择的话，那就不炒葱蒜就完事了，是吧？那这一点也比较简单。那这个总而言之呢，在今生来世中对自他完全有利无害的一切事，谁做也无有罪过，有害无利的方面掺杂贪嗔痴三毒的一切事都是罪业。那这就讲得很清楚啊，就是我们对于今生来世当中啊，对自他完全有利无害的事情呢，你不管谁做，它都是不会产生罪业的。而对于有害无利的这个方面呢，必定都是掺杂了这个贪嗔痴三毒的一些事啊，这些呢都是罪业。所以说呢，无论在家人还是出家人，如果忏悔曾经造过的罪业，今后警惕以免重罪，则全部可包括在这其中。那就是我们还是呢讲到一个最实在的一个问题，就前面不管分析了多少，大家也知道啊，烟酒毒品还有呢啊这个五星啊等等这些啊，其实都是有过患的，尤其是烟酒毒品的话我们也不会沾嘛，这个离着远着呢，在这里就不再过多的再去分析。那对于烟酒的本身呢，这个不管怎么样呢，尽量的就是要避免要避免它，然后呢要少去沾染。那以前的话曾经做过什么什么哈，这一点的话就不要太过于纠结了。那全部把我们前面看讲到的五奸罪啊，今五奸罪啊，食不善业呢这个毁坏三乘的这些戒律的这种佛之罪啊，还等等等等的无量无边的罪业。那包括今天这堂课涉及到的就是烟酒的问题啊，那全部呢在佛陀面前发露忏悔，然后呢好好的忏悔自身的罪业，他是可以清净的啊，他一定是能够清净的。那再往后的话，我们自己的在行为上面这个谨言谨行，然后尽量的能够如理如法的去行持，这就是一个很好的修行人的，在临命终时是有机会可以呢得到解脱的，是这个意思。好，今天的这堂课就到这里啊。那我们按照正常的进度来讲呢，应该是下周没有课的，对吧？下周天没有课，然后下下周天会正常辅导第80课的内容啊，中间好像有一个礼拜是休息的一个时间。这样子的话道友们就下周我们没有辅导，然后呢再下一周的周天晚上7:30还是正常的这个时间呢开始辅导净土法的这个第80节课的相关的一些内容。好，下面就先把今天文思的善根以及31切所造的凡圣所造的清净善根全部随喜而皆回向，愿自他一切众生在临命终时都能自在的没有障碍的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好，阿弥陀佛。